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吗？我是张晨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希望透过我为大家预备的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，能够鼓励你们的心，更加的去追求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收听王丽姐妹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重新捡回的亲吻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她见证的下篇。
这一年的暑假终于到来了，我需要找一份工作，这样不仅可以完成学校要求的实习功课，也可以挣一份工资补贴家用。主为我预备了一份工作，暑假开始以后，我就回到香港的中华电力公司上班。在这之前，弟弟开始跟着我在澳洲读书，他当时只有15岁。通常在暑假结束之后，我们会一起回到澳洲，但是今年则不行了。由于我的实习期是3个月，新学期开始后，弟弟只好一个人先回到澳洲。没想到这样一来，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小小年纪的他竟会与黑社会有染。他已无心读书，抽烟、逛赌场，什么样的坏事都学会了。到了后来，他竟和一些人勾结在一起，用垃圾桶砸烂商店的橱窗，打算抢劫店铺里的钱款。我实习结束回到澳洲时，他已因涉嫌团伙抢劫被警方拘捕。弟弟的事使我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加上我面临毕业，功课也越来越紧张，这些压力使我忧心忡忡，坐卧不宁。当时我必须找一个律师，还要上法庭参加诉讼，这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。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来说，担子过于沉重，多亏牧师和师母一直在帮助我。他们不仅和我在一起向主祈求，还在其他方面为我做了很多，使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 感谢主，后来弟弟没有被判刑。但是一个人身上的坏习气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改掉，他仍然很不听话，天天都会做出一些让人担心的事。他对读书还是不感兴趣，有时候我这边开着车把他送到学校，一旦我离开，他马上就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叼着烟卷离开学校。而且他的脾气也开始变得十分暴躁。一次我们为一点事发生争吵，他差不多要动手打我，我当时又气又怕，手足无措。弟弟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，继续留在澳洲上学已不太可能，他在这里已无法割断同黑社会的关系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尽快返回香港。我爸爸也从香港赶来，要把他带回香港。送弟弟回香港的那天晚上，我跪在地上祷告，求主保守他平安地回去。没想到半夜里他偷偷地跑出了家门，他身上只带着护照，把家里的钥匙也留了下来。他在留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：姐姐，后会有期，我现在所做的你不明白，再见了。当时我的整个人都呆了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尽快往警察局报案，然后赶往机场取消机位，最后还要赶到大学上课。我一边做着功课，一边想着很可能会发生的事，心里无法平静。我知道弟弟不能再出事了，因为他正在监管期，他已有了前科，是记录在案的人。如果这个时候再有越轨行为出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些想法使我心里十分烦躁，没想到爸爸还逼着我去做一些无理的事，我终于崩溃了。我大哭大骂，声嘶力竭，我质问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，为什么要将我唯一的弟弟也拿去。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我哭着喊道：我不需要神的管教，我不再信神了。这突然而来的变故终于击垮了我，我的身心俱疲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我无法上学，也无法平静自己的情绪。我决定暂停自己的学业，我先到一个姐妹那里，然后和她一起找到牧师和师母，他们和我一同流泪祷告。 就在祷告时，我的脑海里蓦地呈现出圣经里的一个画面：亚伯拉罕献以撒。创世纪22章记载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吩咐他将年老所生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。亚伯拉罕没有反抗，也没有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顺服神的要求，将独生子献上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此得到了证明。而我呢，我的弟弟没有面临死亡，他只是暂时离家出走。和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相比，这件事算得了什么？但是我却经受不了一点点风浪，竟然宣告自己要离弃神，而且我竟然去咒骂神。我是谁，竟然要神听我的话？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我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的肮脏和不义。回想这几年来，神给我那么多的安慰和帮助，他带领我，引导我，像慈父看顾自己的儿女。我却因一时的不顺心，忘记了神的大爱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件事使我认清了自己。我深深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对主并没有信心，也不敬畏神。我甚至忘记了创造万物、全能全知的神是我的主人，也不了解他爱我的心。我知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回到神的面前认罪，求神原谅我，重新接纳我。从这一天起，神开始带领我进入信仰的全新阶段。那时，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弟弟，但是我的心里已经非常平安。我决心委身给神，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。经历了弟弟这件事后，令我有许多的反省。我发现人是非常软弱的，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。你可以读书年年升级，你可以赚足够的钱，但是你改变不了将要发生的事。人没有什么可以自恃的。今天你的儿女很孝顺听话，请不要夸耀自己管教有方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一切都不是必然的。我从前也有一种想法，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。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，我生长在小康之家，身边有很多爱我和关心我的人。但是仅仅在几个月之内，这一切全都变了。 我的家庭经济开始出现问题，爸爸和妈妈的婚姻破裂，弟弟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同时我的男朋友也离我而去。原来攻读最后一年的工程学位也无法完成。这个世界让我看到，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牢牢地抓在手里。那一刻，我真正明白了，如果没有神，我的一切都是虚空。这件事也令我内省，去认清自己的罪。圣经中所说的罪，并不单单是指一个人去偷去抢，神的话将罪的真实性呈现出来。当人以自我为中心时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。一个这样的人是不会有爱的生命，他也无力去爱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尽过姐姐的本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我内心深处是将自己的学业和爱情摆在首位的，其他的人和事并不重要。比如我和弟弟之间，看起来我似乎很关心他，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。我常常会忽略他，心里也会对他很不耐烦。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甚至在同学的面前大声骂他。当我在主的面前省察时，我看到自己里面的恶，我深深的忏悔，求主的饶恕和原谅。我也求主怜悯，借着神的恩典去补救自己已犯的过错。当我认清自己的软弱，又愿意顺服神时，神便开始彰显他的大能。他赐我心中有出人意料的平安，那份喜乐是我从来没有过的。我身边的同学都能感受到我的喜乐和平安。两天后，我在唐人街找到了我的弟弟。我没有斥责他，更没有在他面前发脾气。我平心静气地和他倾谈，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，劝他回家。他当时的态度很好，也答应很快就会回家。谁知两个晚上过去了，他仍然没有回来。到了星期一，他终于回来了。他戴着一副太阳镜，原来他的眼睛和嘴巴都被人打肿了，嘴里的肉也烂了，伤势很重。为了照顾他养伤，我决定停下自己的学业。在陪伴他的日子里，我的细心周到使弟弟非常感动。他能感受到我对他的爱，也体会到了我为他所做出的牺牲。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，这是神的灵感动我，让我把他的爱带给他人。我不仅学会了爱我的弟弟，也开始去关心我弟弟的朋友们。我和他们交往，也让他们到我家里来做客。 记得有一次，一个男孩的妈妈来到我们家，就是这个男孩把我弟弟带进了黑社会。这个男孩和他的妈妈在我们家发生了争执，他的妈妈要跳楼自杀，我连忙去阻止，他的儿子却站在那里连动也不动，直到我喊他，他才走过来阻止他的妈妈。他的母亲非常感动，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说我的儿子伤害了你的弟弟，你为什么还对我这样好，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份平和。我告诉他说，这是因着主的缘故，主要我爱人如己。他当即表示要接受这位神为自己的救主，并请我带他到教会去。他们夫妻二人现在已是基督徒了。这件事也改变了室友对我的看法，他不仅不再讨厌基督徒，而且还主动到教会听道，追求信仰。那时我一边上学，一边参加圣经培训。由于这时家里的经济越来越恶化，已经很难供应我，我坚持用很少的钱去完成自己的学业。虽然生活上十分拮据，但我传福音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影响。我经常向同学们传福音，有时我会请他们吃饭，同时邀请牧师和师母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有一位小姐妹在开车参加我们的聚会时和别人撞了车，她的母亲很生气，一定要她赔钱，她的情绪很低落。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我就默默地在经济上支持她，帮她渡过难关。这样当我动身回香港时，已身无分文。然而正是这样的困境使我经历到神的信实，主知道他儿女的需要。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张支票，是旅行社的退款，原来是弟弟取消返回香港的计划后退回的支票，这使我非常惊讶，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，我已不抱有希望，而且主也为我找到一份工作，这在常人看来已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我没有学位，这份涉及到化学工程的工作，对于一个没有学位的女孩子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之后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工作了。更要感谢神的是，弟弟终于回到了香港。当他离开澳洲不久，他所在的黑社会团伙全都被警方逮捕，只有弟弟一个人平安离开了。我知道是神救了他。在我受洗之后，主要我把自己全部交给他，他要我去实践爱人如己的教训。我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爸爸的关系，这期间我和爸爸之间的隔阂已经很深，他说了很多诽谤我的话，而且他在和妈妈离婚时要妈妈就抚养权的问题做假证， 我阻止了妈妈，她对我更加气愤。因为这些情况使我们之间恢复关系非常困难，但我仍然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不论我上班多忙多累，我都要去看望他。有一次，我同时要去妈妈那儿吃饭，还要去看他。可能因为我去晚了，他很生气，把我给他买的蛋糕扔掉了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心平气和地向爸爸解释，我说我也很爱他，但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困难，这一次可能没有安排好。面对我的诚挚，爸爸终于软化了。这一次我和爸爸的关系出现了突破，我们和好了。1999年，爸爸和我一起去参加教会的复活节，他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高声感谢神，把他的女儿改好了。那一刻我们都流泪了，而且爸爸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他过生日时，我第一次亲吻了他。那个重新捡回的亲吻，不仅表达了我对亲人的爱，更表达了我对神的感激。2002年初，我的弟弟也开始和妈妈一起到教会参加聚会。神不仅将生命给了我，也给了爸爸和妈妈，给了弟弟。主啊，怎样报答你的厚恩呢？纵然有千言万语，也无法述说我此刻的心情。我已立定心志，今生今世永远跟随你的脚步。我要将自己的身心献给你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去传扬你的福音，让那些活在罪中的人能像我们一家人一样悔改归向你，因为你是爱的源头，爱的化身，是一首永不止息的爱之歌。